将遗言告知神雕后，通灵的神雕似乎也感受到杨过心已死的气氛，张开双翼紧紧地抱着杨过，哀痛地叫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两个时辰很快地过去了。紧抱着杨过的神雕似乎知道杨过即将殉情，双翼仍然不肯放开怀中的杨过。杨过在神雕怀里经过一番挣扎，仍见神雕不肯放开自己，于是对着神雕说：
雕兄，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但是如果你再不放手，我可要翻脸了，动手将你击开。
神雕知道再不放开杨过，他一定会动手，于是在哀痛中不舍得放开他。正当杨过准备撞壁时，远远地传来数声呼唤：
不要啊，过儿！
不要啊，杨大哥！
杨过回头望向来生之处，七条纤细人影飞奔自己面前。原来这七人乃是黄蓉母女三人与程婴等人。来到杨过面前的黄蓉众人对着发现他们的老顽童打过招呼后，黄蓉对杨过哀求地说：
过儿，你不要那么傻，就算是小龙女骗了你，你也不可以殉情于此。你难道不知道这世上除了小龙女外，还有多少人在痴心地等着与你双宿双飞吗？难道你就忘了你我的那一段爱欲缠绵的日子吗？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在场的人，哪一个没有与你有过一段情呢？你难道就这么狠心要抛弃我们为小龙女殉情吗？你想一想，这样做对得起我们吗？你说话呀！
面对着黄蓉一番质问，杨过面红耳赤地回答说：
过，不，蓉姐，我知道你们对我情深意重，但是如果我不殉情的话，世人将会说我杨过薄情寡义，那我杨过还有什么面子在江湖上混下去？我何尝不爱你们呢？只要想到蓉姐你的激情，妩媚的刚烈，无双的娇柔，婴儿的痴情，小平的活泼，艳艳的含羞，哪一个不让我杨过心醉爱怜呢？
过儿，我也知道你情深意重，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很长，不如和蓉姐七人隐居山林，永远不再管任何红尘俗事，好不好呢？
蓉姐，你和福妹六人我非常熟悉，但最后那位妹妹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面，但是却一时想不起来，可否请蓉姐介绍一下，让我认识认识这位妹妹可好？
杨过两眼注视着郭襄说话时，却见郭襄双眼已含着泪，对着杨过说：
杨大哥，我是香儿啊，难道不记得我了吗？你可知道我为了你受尽了多少千辛万苦与折磨才能来到这里，可是你却忘了我是谁。
郭襄心痛欲绝，一转身头也不回地奔下终南山而去。
香儿，你要去哪里啊？快回来呀，福儿，快去把你妹妹找回来，快点去找啊。
黄
黄蓉见郭襄远去，急忙叫郭芙去把郭襄找回。正当大伙为了郭襄离去而乱了手脚之时，老顽童周伯通抓了几只玉蜂来到黄蓉面前，对着黄蓉说：
蓉啊蓉啊，让你看看我所训练的玉蜂和别人所养的蜜蜂不一样，我养的玉蜂身上有血渍耶，你快来看看。
黄蓉原不想理睬周伯通的纠缠，但是听了周伯通的话后觉得有点稀奇，于是拿起周伯通手上的玉蜂仔细一瞧，的确有刺刻在玉蜂身上。于是黄蓉即刻将周伯通手中玉蜂全拿了过来，一只一只地将玉蜂身上的刺一句一句地念了出来：我在山崖底见疯子，来救我。杨过听闻黄蓉所念完的字后，激动地狂叫着喊着：
龙儿没死，龙儿还活着。
随即冲向崖边一跃而下。
果儿，杨大哥！
黄蓉等人见杨过跳下山崖，急忙冲了过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也不顾一切地跟着杨过跳悬崖而下。另一方面，奉了王大人命令的程瑶家经过一番刻意打扮后，来到郭破虏房门口，只见一道开门声出现了一位英俊挺拔却略带稚气脸孔的年轻人，一脸喜悦地对着程瑶家热情地说：
佳琪姐，破虏等你等得好苦啊，快快一点进来吧。
破虏乖，别那么心急，姐姐这会儿不是来了吗？看你急得满头大汗，把屋里熏得臭气冲天，熏死人了。待姐姐点上一抹熏香，将室内的汗臭味熏一熏后，姐姐再来陪你玩好吗？程瑶家走到床头前，即将怀中熏香取出燃烧，霎时屋内已是满是异香。程瑶家回头瞧向郭破虏，只见此刻的郭破虏气息渐粗，满脸通红，全身赤裸地扑向程瑶家，三两下的就把程瑶家包得精光，抱往床榻上，手口并用地在程瑶家赤裸诱人的玉体上下其手来回不停地抚弄，腰下巨物更是青筋浮肿的上下不停穿梭在程瑶家骇人的无底洞里搓弄。大鸡巴哥哥，你把我的命都磨碎了，我的好丈夫，我好舒服，快把我剪死了，我的边儿被你塞得好胀啊，好满足啊，快被你剪死了，大鸡巴哥哥，你的鸡巴长得好大好烫，妹妹的小浪逼被你弄得好痛好麻好酸啊，好舒服，大鸡巴哥哥，你连我的心肝也要撑破了，要把我剪死了。年纪轻轻的郭破虏，过去曾被程瑶家 引诱而偷尝禁果，但却还算是经验不足的菜鸟，只凭着一股冲动，一味的在程瑶家身上横冲直撞，猛操猛插，即刻已满脸通红，气喘如牛，即将射精，于是更加的狂冲猛操。
我的大鸡巴小祖宗，你快把姐姐的逼心子操烂了，姐姐的浪逼被你的大鸡巴给尖死了，舒服死了，亲哥哥，哥哥，我要把命送给你了，要死了，好大的鸡巴，干死姐姐了。
程瑶家的浪叫声激起郭破虏的兽性，也令郭破虏信心十足，而强忍住射精的欲望，有如千军万马的冲击着程瑶家。程瑶家舒服的活儿都要出了窍，香颜细眯，双颊红彩，迷人的死亡洞已经饮水晶晶地不断流出，他梦一般的呻吟：“
我的大鸡巴亲哥哥，好哥哥，我受不了了，要丢了，不行了！”
郭破虏此刻也感到心跳加速，气息越来越不顺。一股窒息的感觉令他快喘不过气来，腰眼一疼，精液犹如决堤般的洪水狂泻而出，郭破虏如杀猪般的惨叫：“
佳姐姐，我好难过，我快喘不过气来了，我的精门控制不住，狂泻不止啊，我
可怜的郭破虏，年纪轻轻的，因一时的诱惑而遭此风流死劫，提早结束了未满16岁的生命，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襄阳城内，一间仅次于郭靖府邸的豪宅内，年轻的郭破虏在一声惨叫后，一脸惊愕，两眼抱睁地趴在程瑶家身上含恨而亡。被郭破虏压在身下的程瑶家一把推开郭破虏的尸体，起身望着郭破虏脸带悲戚含泪地说：“
虏儿，并非姨娘心狠手辣要夺走你年轻的性命，只怪你生错人家，成为郭家子孙。姨娘真的好爱你，如果不是各为其主，姨娘真的愿意和你共度余生，永不管红尘俗世。失去你那大鸡巴的慰藉，我的人生又要再度陷入寂寞空虚的地狱中。我的一生经历不少男人，我的主人王大人，你爹郭靖，以及我那死鬼陆观音等等数十人，唯独只有你能让我达到高潮，获得满足。要怪只能怪你爹郭靖不识大体，与我主人作对，不肯弃守襄阳归顺我蒙古王朝，还害你此刻做个冤死鬼。鲁儿，
程瑶家终于还是无法忘怀郭破虏，但是为了任务，只好忍住悲伤，穿妥衣裳后，开了窗，朝着黑暗的天际吹出夜宵叫的暗号声。立时从夜空中出现数条人影，凌空而下，落在房门前。只见一名
身材略带微胖、带头之人走到程瑶家面前，开口说：“
九太保，看你的样子，好似掉过眼泪，是否舍不得郭破虏这个小杂种？你别忘了你的身份，怎么可以妄动感情呢？你给我记住，下次不许你再有这种举动发生，听到了没有？你快回房间，给我好好的打扮一番，越妖艳越好，好好的去给我引诱郭靖，不得出错。此地由我们处理即可，我们随时会在郭靖房外适时的支援你。”
程瑶家忍住悲伤，低着头出了房门后，王大人转头对着同行数人说：“
你们五人将尸体带出城外处理，十、十一、十二太保三人留下，与我在此处理善后和支援九太保即可。”
众人照着王大人的吩咐，不到数刻时间，已将曾是激情战场的房间处理得有如无人睡过的房间后，即全身而退，留下这间空荡荡主人的屋子。离开郭破虏房屋后的王大人对着石太保方十一说：“
石太保，你带着十二、十一太保两人去监视郭靖的行动，随时掌握郭靖所有的动态，一有状况随时汇报。本官去看看九太保的情况，以免他感情用事，坏了咱们的大事儿。”
语毕，王大人即转身前往程瑶家的闺房而去。来到了程瑶家闺房的王大人推开房门，直接走进内堂之内。只见程瑶家赤身裸体地坐在木盆内揉搓着。王大人见状，即轻声地走到忘情于洗澡乐趣中程瑶家的身旁，并伸出一双蒲掌，向程瑶家的胸前丰实的好乳一把抓了下去。只见木盆内的程瑶家身形一转，一双玉手不断地舀起盆内的水，泼向王大人，娇声地说：“
大人好坏，偷袭奴家的奶子，奴家不来了。”“
好啊好啊，我的小美人儿，别再泼水了。大人是怕你心情不好，特来安慰安慰你寂寞的芳心，怎能说是偷袭呢？你看你，把大人的衣裳都弄湿了，快过来，罚你帮大人脱衣服。”
程瑶家娇柔的起身跨出一盆，血纸般的娇躯还残留着水迹，顺着玲珑有致的曲线滑溜而下。来到王大人面前的程瑶家，如绵羊般轻柔地为王大人宽下身上的湿衣服后，走到王大人跟前，蹲下身躯，如玉葱的玉手轻柔地抓着王大人胯下已经热气腾腾、硬如石般的大肉棍儿，抬头望着他说：“就罚贱妾为你品品香，替你消消火好吗？”程瑶家轻启檀口，即将王大人的大肉棒含入口中，轻、稳、甜、咬的来回吞吐着，犹如小孩在吃冰棍儿般，含得津津有味，啧啧出声，刺激着王大人的感官，令王大人胯下的大鸡巴变得又大又硬。在连番刺激下的王大人终于忍不住地一把抱起胯下的程瑶家， 抬起玉臀，将又硬又大的鸡巴狠狠地操了程瑶家已经湿成一片的花心之中，横操猛撞地来到了床榻边上去。
好痛啊！我的大鸡巴哥哥，你好狠心啊！你把妹妹那个桃花洞操得像刀割似的，妹妹疼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大鸡巴哥哥，你轻点的操妹妹，妹妹的小肉饼快被你的大鸡巴撕裂了。
被黄大人猛操的程瑶家，经过一番周操后，渐渐地由鼻心内泛起一股异样的酥麻感，同时还淌出一股淫水，适时地滋润了被王大人大鸡巴挤压的阴道，慢慢地忘了阴户之痛，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又一阵激烈的快感。
亲爱的大鸡巴哥哥，妹妹的小浪逼不痛了，变得好痒好痒啊，快用你的大鸡巴狠狠地操死妹妹的小浪逼。大鸡巴哥哥，你是大王，你操的妹妹的嫩逼又痒又快活又刮得无比的酥麻，妹妹太快活了，你操得太爽了，你是我的好主人，好情人，好亲爹。
王大人被程瑶家浪一声的刺激下，更加提升一股强烈的征服欲望，于是为了令程瑶家得到更大的舒服，立即换了伏地挺身的姿势对他狂抽狠操，勇猛地次次操至程瑶家的花心深处。被狂操的程瑶家终因体力不支胡言乱语地奔昏过去，此时的王大人在抽操了100余下时，感到腰眼一麻，精门一开，一道又浓又烫的精液由龟头的马眼狂射而出，射入了程瑶家的子宫深处，被又烫又热的浓精烫得一下子清醒的程瑶家，看见王大人紧按住屁股不动，子宫深处又被王大人的鸡巴抵得起痒，一阵酥麻的快感由心底泛出，玉体轻颤的也同时泄了阴茎。